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着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好，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圣灵，赐下上帝的灵，带领我们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跟从主耶稣快三年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主耶稣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在这之前主耶稣有时候也会对他的门徒有一些反问，比如说你们信心为什么这样小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但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是确确实实问一个问题，要他的门徒给出答案就好像老师带领学生一样，这个学生跟从这个老师学习到一段时间，这个老师会给这个学生出什么？出一个考题在耶稣的门徒跟从耶稣差不多快三年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临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问他门徒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可以说对所有人，对全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吗？我们真的认识他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认识神所差来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认识耶稣就是永生。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认识圣经所启示出来所告诉我们的耶稣，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不可能不信他，我们不可能不信靠他。当我们信靠他，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么在约翰福音20章最后的经文，两节经文可以说是对记载主耶稣生平的4卷福音书的一个总结。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20章30节到31节，30节起。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在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句话可以说是对4卷福音书，就是记载耶稣基督的言行和生平的4卷福音书的一个总结。为什么把这些事情全部记载下来呢？事实上耶稣还说了很多的话，还做了很多的事情，还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为什么要把它记下来？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这一个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真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神的儿子。耶稣也就是神，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当我们真正认识他，我们不可能不信靠他。当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得着那永远的生命。这不仅仅是4本福音书的一个总结，这4本福音书要告诉我们，这是整本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整本圣经66卷书，其实如果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让我们可以信靠他，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耶稣这个名字的含义是 神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每一个人本来的光景，我们都是罪和死亡的奴隶，我们都是没有盼望的人，等待着我们的都是死亡，都是永远的灭亡，落在可怕的黑暗当中，落在可怕的审判当中，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宿命，本来就是这样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来，要把我们从这样的宿命当中，从这样罪和死亡的捆绑当中要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含义，他是拯救者。那这也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知道他真的是谁，他就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我曾经在我们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我给大家开玩笑有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错的，耶稣带给我们的是永生之道，是得拯救的福音，耶稣不是带给我们发财之道。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所盼望的耶稣我们可能把他想象成财神爷我们可能把他想象成一个能力无边，一个法力无边的，一个帮助我们达到我们心中想要的那种成功的那样的一位。但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带来一样东西是至宝，就是生命之道，就是永生之道这是最重要的。当主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是向历史历代所有的人发出的，这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来说，这是其实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在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死亡的问题。我们昨天我们在丁旭弟兄的追思聚会当中，我们来思想圣经的话，耶稣曾经举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他很有钱，然后他要盖更大的仓库，把他的财富，把他的这个集成的财富放在这个仓库里。然后这个财主对他自己的灵魂说：哇，我的灵魂现在可以安息，可以吃喝了，可以享受了。结果此时耶稣说，上帝对这个财主说，今夜就要取你的灵魂，你集成的这些要归给谁呢？其实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忘记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积攒财富，不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我盖更大的仓库，我取得更高的地位，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会死，你会死，想一想你会死，想一想你死了之后怎么办，想一想你死了以后你去到哪里，想一想你死了以后你在地上做了这么多事，你存了这么多的东西，有个什么用呢？而耶稣来就是要解决我们人生中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死亡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死亡的奴隶，所有人在死亡面前一定是一败涂地的。所以圣经说死是人的仇敌呀，是我们的仇敌，而且这个仇敌我们打不过他，我们无法战胜他。耶稣战胜了死亡，所有信靠他的人不再是罪和死亡的奴隶了，不再是每一天活在恐惧当中，一生做怕死的奴隶，这是圣经说的。我们信靠他，我们就战胜死亡，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当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就要告诉我们，当我们真正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是救主，我们知道他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当耶稣问他的门徒这时候彼得大声的宣告，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救主，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感谢神，这时候耶稣马上就对彼得说，就这句话不是你彼得从你自己的血气说得出来的，这句话是天父的灵，神的灵感动你说的。耶稣接下来就说，我要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彼得所讲的这句话，就是这个伟大的信心问宣告。这个信心宣告宣告出什么呢？其实就是宣告出耶稣是谁。 所以整个教会这样一个伟大的信心宣告，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宣告，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磐石上面，就是耶稣是谁。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当我们知道，我们就真正的信靠他，我们真正的认识他，我们就生命被改变。这也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教会，第一次提到教会在这个地方。好，当彼得宣告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啊，耶稣对彼得讲，啊，要把耶稣基督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彼得的心情如何，啊，就像我们啊，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很多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在学校当中，你刚考完你的这个最后的考试，就好像你在这个考试当中你拿了第一名啊。我相信就是此刻彼得的心情，他说你看你们别的门徒你们都没说话，你们都错了，哎，就我答对了啊！你看耶稣他说他要把他的教会都建立在彼得会误认为是他啊的这个磐石上面，他心里已经是充满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面。那么从此之后呢，当彼得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啊，耶稣马上来就要说接下来这样的话，在马太福音16:21-26，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我们可以先看到这里。彼得刚刚看起来好像是彼得刚刚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称赞，但是很快耶稣最重的责备，耶稣从来没有对第二个另外一个人讲过这样的话啊。那么在旷野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耶稣是对魔鬼讲这样的话，那么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对一个人讲这样的话，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所以彼得在前面刚刚耶稣称赞他加引号的称赞哈，但现在呢却是这样严重的责备。我们会看见彼得这个心情就像这多么大的一个冲突在他的心里。彼得为什么会被耶稣这样责备呢？耶稣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我们每一个人对耶稣其实有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把耶稣想象成财神爷，我们把耶稣想象成这个仅仅是这个可以治我身体疾病的医生，我们想把耶稣想象成可以满足我一切需要一切愿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全能的供应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有很多的想象，但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圣经启示出来的耶稣是怎样的，我们是否接受，我们是否相信。彼得他不接受不相信，耶稣亲口说他接下来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而且这是神的儿子说的。彼得刚刚认出耶稣你是救主，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马上就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彼得现在好像就把他刚才说的话忘了，他居然就拦住耶稣，拉住耶稣。原文圣经说彼得就责备耶稣，就开始责备了。他有没有把耶稣当作神的儿子呢？没有。虽然他口上说你是神的儿子，但他居然敢责备耶稣。为什么敢责备？因为他说耶稣啊，你说的这些事情跟我对神儿子的想象是不符合的。神儿子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神儿子怎么会受苦呢？什么儿子怎么会被人羞辱呢？神儿子不会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神儿子身上。所以耶稣你一定不会去经历这些事情。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耶稣就称他，你就成了撒旦的工具了，你就成了撒旦的工具。在我们上一次思想马太福音16章的经文，其实我们谈到过撒旦怎么样欺骗人呢？撒旦总是对人说：“你听你自己的意思，你不要去管神的意思。” 当人听自己的意思的时候，提些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人以为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但是事实上呢，人变成了魔鬼撒旦的奴隶。就好像彼得就是这样的，他体贴他自己的意思，他好像是没有体贴魔鬼的意思，但他体贴自己意思的时候，他事实上他就在抵挡神的旨意。撒旦这个名字意思是什么呢？抵挡者，他抵挡神。所以这个时候彼得无论他是有意无论他是无意，他事实上就成了撒旦去抵挡上帝的工具。当耶稣责备彼得，此刻彼得就再没有说话了。彼得再没有说话，彼得没有说：“哎呀，主耶稣，你冤枉我呀，我一片好心呐。”彼得再没有说了，因为耶稣说的话是非常重的。撒旦推我后面去。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多言多语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也沉默了，他也沉默。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他的头低下来了。于是啊，接下来主耶稣说，马太福音16-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28章，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在这个地方耶稣谈到了舍己，再一次谈到了舍己。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个舍己指的是什么呢？舍掉你自己的意思，舍掉你总是要体贴人的想法、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就是舍掉你自己的想法、舍掉你自己的意思，这个叫舍己啊。耶稣从上下文来看，耶稣在这里没有让彼得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你去啊把你有的一切都舍下。耶稣只是让彼得，或者也对他的门徒，当时的12个门徒，在场的12个门徒说，你们要舍掉自己的意思，你们不要再体贴自己的意思，这就是舍己。什么是真正的舍己呢？忘记你自己，你的想法不重要了，你的看法、你的原则、你的期望都不重要了，在你的心中只有一件事情重要，就是神的旨意如何，神的喜悦如何。这就是舍己，这就是舍己。那若有人要跟从耶稣，耶稣说你就要这样，你就忘记你自己吧，你的想法不重要了，你对上帝的想象，你甚至对上帝的要求，你都丢开吧，只有一件事情重要，你要完全的顺服神，你要完全的顺服神，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十字架是什么？是死刑的工具，你把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你来跟从耶稣。当然我说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不是指耶稣真正的被人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钉死，而是呢我们在心里让耶稣坐在我们心里的宝座上，我们自己从心里的宝座上下来，我们致死我们自己。接下来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很多人就抓住这句话就说，诶，你看耶稣这句话说错了，你看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他们死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再次降临呢？还没有哈，我们等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耶稣再次降临。那个十二个门徒他们还没有死，他们耶稣说他没死，你们就看见耶稣人子会降临，那这句话就说错了。但事实上有没有说错？没有说错，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接下来马太福音17章的经文，他们有没有看见人子降临在神的国里啊？他们看见了，彼得看见了，雅各看见，约翰看见了，耶稣把这三个他最亲密的门徒带在这个高山上面啊，有人说是黑门山啊，带在这个山上面，他们确实是看见了。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死，他们还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就看见耶稣的荣耀，看见上帝的荣耀，他们在那一个时刻他们看见了永恒，在那个时刻他们看见了永恒，他们看见了。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没错，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永远是把他的门徒，对他的门徒永远强调的是什么？信心。永远，你们怎么这么没信心？ 耶稣虽然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不是要让他的门徒仅仅去看，靠眼睛看，耶稣要让他的门徒要靠信。耶稣永远是带领他的门徒，你们的注意力不要总是放在眼睛上面，不要总是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上面，你们的注意力要放在你们的信心上面。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让他们看，耶稣就活生生就让他看。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不再是让他的门徒就说你们要靠信心，你们的信心太小。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我就让你看一下永恒会是怎样，我就让你看一下主耶稣基督在永恒里会是怎样。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让他的门徒，你这一次你们就用你们的眼睛，你们不要去管你的信心，你就看，你就靠眼睛看。信心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心不是建立在眼睛看上面的，对不对？但是这一个地方，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就让他的门徒看，看什么？看永恒，看将来，看耶稣以后身为至高，他在永恒的荣耀里，他就是荣耀的上帝，他就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让这三个最亲密的门徒，他们就用眼睛就看到了，就用眼睛就看到了。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彼得是最消沉的，对不对？耶稣那句话对彼得是重大的挫折，耶稣对彼得说是撒旦。那彼得他心里可能觉得我好委屈啊，我是爱耶稣哈，我不想让耶稣受苦，不想让耶稣钉十字架，我是出于爱呀。但是我却被耶稣说成是撒旦。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经历彼得所经历的事情，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心灰意冷了，我们可能会无法再跟从耶稣了，我们会觉得哦，我耶稣啊，你我实在无法理解了，无法理解你一下这样一下这样，我受不了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事实上安慰了彼得，就是你来跟我看一下，你来跟我看一下。所以当彼得从那山上下来的时候，他又重新得力了，他又重新得力了啊。我们就从今天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读的马太福音十七章的经文来看，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啊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啊，这被称为主耶稣登山变相啊，登山变相。那么这件事情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三卷福音书被称为对观福音。所谓对观福音，就是我们看一场戏剧有三个舞台在演同一场戏剧，这个被称为对观啊。那么有人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这三本福音书都是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有很多耶稣的言行，那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其实是讲的一个故事，但是呢是三个舞台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极细微不相似的地方啊。有人就说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的记载是六天之后，就是耶稣讲他要上十字架彼得去拦耶稣，六天之后耶稣带彼得、雅各、约翰上到高山，耶稣改变形象。那么在路加福音，有细心的读者就会看到，哎，那边说的是八天啊，有人会在这里面又大做文章啊。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马太他是犹太人，犹太人记日子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犹太人从日落开始记一天啊。但外邦人呢，路加是外邦人，路加是希腊人，希腊人记日子是从日出开始记，就跟我们也普遍的这个习惯。所以你如果从这样记的话，你会看到日子是不一样，就像耶稣我们都说他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是如果按我们今天的记法，他是礼拜五啊，然后礼拜天复活，中间是几天一天哈。但是你如果按以色列人从日落开始算，就是第三天，就第三天。所以这个都是细节的问题，这个只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这个上面大做文章哈。其实这个是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细节上去过多的纠结。 那么耶稣登山变相这件事情在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但在三卷福音书前面这三卷福音书不断地抛出一个问题，这里面很多的人反复地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耶稣是谁呀？这是谁呀？怎么这个大风浪风和海都听他的，这到底是谁？哦，他说他可以赦罪，这是谁呀？他从哪来的权柄？他敢说这样的话，他到底是谁？就是说这三卷福音书在耶稣登山变相之前反复地指出，让我们看到人们一直在问，一直在问，一直在问，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但是到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个问题得到了答案。耶稣就是上帝荣耀的本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更是上帝荣耀的本体。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这可以说是一个高峰啊，或者一个高潮，然后这个时候是一个转折。但从此之后，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他要走上十字架。从此之后，就耶稣就进入到他的受难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起。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他指的是谁？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的光辉，耶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这句话，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的本体。但是没有人可以见到神，耶稣说没有人可以见到神，但是人见到耶稣就见到了神。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一个造物主能够来到没有一个被造物能够来到他的造物主面前还能够站立得住，对于人来说哈。但是呢，我们看见了耶稣，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的主，他就是上帝本体的真相。那么这句话在哪里圣经让我们看到啊最明确的记载呢？就是在登山变相上面。当主耶稣登到山顶改变形象的时候，圣经这样记载，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山上有光明的云彩笼罩。这时候有上帝的声音出来，有上帝的荣耀显现。那我们看到这一切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哎，这一幕好像非常的熟悉，已经发生过。那这一幕在哪里发生过呢？就是在摩西上到西乃山领受神的诫命，见到神的时候，圣经有非常一致相似的记载有大光，有云柱，有云彩彩云，有上帝的荣耀，有上帝的声音。然后当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他脸上怎么样？发光的。是不是摩西自己能够发光？他不能发光，但是脸上反照神的荣光。在出埃及记记载神如何拯救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在白天呢，神用云柱带领他们，在晚上神用火柱光照他们。当以色列民到了西乃山，这个光明的云彩荣耀的云彩就降临在西乃山，笼罩西乃山。这时候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颁布律法。这时候有闪电，有云，有神的声音，有神的荣光。但是和摩西不同，我们刚才提到摩西从这个西乃山上见到神之后，他下来他脸发光，当时以色列人不敢看他脸发光，就摩西用个帕子就把脸挡起来。但是后来这个光怎么样？慢慢退掉了。因为这个光是不是摩西自己发出的？不是，摩西不是光源，摩西发不了任何的光，摩西他是反照上帝的荣光今天其实我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弟兄他讲一个很好的比喻哈，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一个很熟悉的诗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蜡烛， 我们要让它发光，要让它发光。但事实上，其实基督徒什么，我们自己发不了什么光，但是我们可以反照上帝的荣光，我们可以反照上帝的荣光，就好像镜子一样，就好像摩西反照上帝的荣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光不是我们自己发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你有一些好的生命见证，你有一些好的行为，我们自己知道这是谁做的呢？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的，这是神的光借着我们这不堪不配的躯体，借着我们这不堪不配的器皿，神用我们这些卑贱的器皿发出他的光。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发光的，摩西就是这样，所以他那个光慢慢会退去，因为他自己不是光源。但是圣经在这里说，耶稣是不是这样呢？耶稣他是自己发光，他不是反照上帝的荣光，他脸上自己发光，他衣服自己发光，他自己就是光源，他自己就是光源啊，这是不同。所以在希伯来书就说，他就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那时候告诉我们，新天新地是怎样，新耶路撒冷是怎样，那里那个时候在不用大星小星做光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你有光是因为什么？太阳有光，对吧？你晚上你会看见月光，有大星星，你有光。但在新天新地不需要这些，但是那个时候又是明亮的，又是光明的，那光从哪来啊？羔羊，主耶稣就是那光，不再是星星月亮了，就上帝的荣光。所以上帝就是那荣耀的光的源头。所以在登山奔向，事实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历世历代读圣经的人，他身上就有这上帝的光。他跟摩西不一样，虽然摩西在那个时候出现，在以利亚在那个时候出现，但是耶稣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彼得说，在这里真好，我搭三座棚啊，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你，一座给以利亚，是啊，然后事实上在彼得的心中，他把耶稣跟这另外两位好像放在同一个位置上面。但是最后这时候上帝说话，上帝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个爱子指的就是主耶稣。上帝没有说这三位都是我的爱子，上帝说这一位就是耶稣。但最后呢，最后圣经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摩西不见了，以利亚不见了，只有耶稣。上帝没有说你们要回去听摩西的，上帝也没有说啊你们要再去听以利亚的，上帝说的是你们就听这一位就好了。这就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这就是神在对你们说话。上帝至高的启示就是耶稣，你就听他就好。所以那个时候是摩西不在了出现了，但是不需要不再有摩西，不再有以利亚，但只有一位，就是耶稣。主耶稣登山变相告诉我们，上帝不是众先知的一位，上帝不是对不起，主耶稣不是众先知当中的另外一位啊，主耶稣也不是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圣人，另外一个伟大的人。主耶稣与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不一样，与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先知都不一样。主耶稣就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主耶稣就是上帝荣耀的光。那么登山变相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真正的身份，那同样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对这段对主耶稣登山变相的这段记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9章29到31节，29节起。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讨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我们会看见摩西、以利亚跟耶稣都在荣光里，他们三个在交谈，在谈话。在马太福音没有记载，但在路加福音记载下来他们谈话的内容。他们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耶稣的十字架，谈的是耶稣的受难，谈的是耶稣的受死。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他的使命， 所以登山变相不仅告诉我们耶稣他的身份，耶稣登山变相要告诉我们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这是他的使命。当他把他这样的一个使命在山下的时候讲给彼得听的时候，彼得不接受，彼得完全不接受，彼得说我心目中神的儿子不要不会有这样的使命。但是在山上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谈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律法是借着摩西赐下的，以利亚作为先知的代表，以利亚被称为火与力的先知，以利亚行很大的神迹，先知的代表。这里就告诉我们律法和先知最后都指向谁呢？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指向耶稣基督的成就。律法的作用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每一个主日上午九点半到十点一刻，我们在查考加拉太书啊，有时间的弟兄姊妹非常欢迎能够来参加。那么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圣经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啊，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是律法的作用，律法是我们的领路人，或者是幼儿园的老师，我们都是幼儿园的学生啊，启蒙的师傅，他要把我们带到哪去呢？带到耶稣那里去。所以作为律法的代表，摩西此刻站在耶稣面前跟耶稣在讨论耶稣的救恩，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那么先知的作用是什么？先知能不能拯救人呢？能不能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先知不能的。先知做一件事情，先知就是告诉人，那将来那一位救主会来，将来来的那位救主他是怎样怎样怎样的，他是上帝的羔羊，他要受鞭伤，他要被人唾弃，他要被人鞭打，最后他要死，他要受死。先知告诉我们这些，先知告诉我救主会来，来的这位救主会是怎样的，这是先知的作用。先知自己拯救不了罪人，那么此刻以利亚作为先知的代表来到谁的面前呢？来到耶稣面前的，这就是我们历史历代先知所指的那一位，就是就在这里了，就在这里了。所以律法和先知全是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或者全是指向耶稣。所以这个在哪里体现呢？在登山变相上体现。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有律法和先知证明神的义。摩西、以利亚，他们分别作为律法和先知的代表，他们在这里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代表了神的义。二十二章对不起，二十二节，我们接下来读马太福音三章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他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在今日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怎样拯救世人，上帝让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挽回祭，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洁净了我们，然后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贵的信心，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能够得着耶稣血的洁净，我们就甚至被上帝称为义。这就是上帝的义在他的救赎计划上体现。而我们怎么样来到这个救赎计划这里来呢？来到耶稣的十字架这里呢？律法把我们带来的，先知把我们带来的，这就是律法和先知来为上帝的拯救，或者为耶稣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作证，就是这样。所以在登山变相让我们非常形象和具体的看见这件事情啊，非常形象具体看见这件事。然后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啊。在这个时刻，彼得、雅各、约翰，你们看到了，你们看到了，你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你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光辉，就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你们也看到律法和先知最后是到耶稣这里来，你们都看到了。你们也要知道耶稣是神所爱的，是上帝所爱的。最后上帝颁布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你们要听他，要听耶稣啊。那个时候律法不在了，那个时候先知所代表的预言也都不在了，那个时候只有一位在那里，就是耶稣，你们要听他啊。这就是登山变相让我们来看到的啊。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然后律法到这个时候他的作用，这一阶段的作用结束了，先知到这个时候的作用也都结束了，因为救主已经来了，已经来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彼得。彼得在那个时候，彼得说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这句话像不像一个成年人说的？我觉得像个小孩子。到这个地方真好，就那个时候彼得他没有办法找出任何的话，他真是好，哎呀真好，不要走了，不要走，我们就在这里，我们搭三座棚，哎呀太好了。所以就是这确实是像一个很幼稚的孩子，他那时候没有找不到其他的赞美的语言，其他表达他心情语言，他说就是个好，真好。后来我看到这个彼得讲这样的话，我就在想，好在哪里呢？好在哪里？我们想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地方真好，你看见什么让你说这个地方真好啊？你在那个这个我们教会前段时间不是那个 BBQ 吗？哇，我一看到这个桌上摆满了各种美食哈，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感谢神哈，不仅有这样的负担爱心，也有这样的恩赐，哇好好吃，这边是西式的，这边是中式的。后来我说，哎呦，我说真好真好。你看到什么？我看到美食，在那个时候，哎呀，我说这个地方真好啊。有些人说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房地产市场很热嘛啊，就是有很多 open house 啊，你有时候去到一些很好的 open house， 你就哇这个地方真好，哇我住在这里太好了，哇这个地方太豪华了啊，这是我想要的。然后还有你会看到，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门徒他们常在一起，他们争论谁为大啊。就是这个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有一次曾经来到耶稣面前，为他的两个儿子求什么呢？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儿子做官吧，做大官啊，要做大官，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左丞相右丞相，一个在你右边。有时候啊，比如说我们也看到，哎呀我看到我将来会成为一个怎样了不起的人，哎呀我看了心里真是高兴了，好啊好啊，我将来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你看到一些东西，你说它好是有原因的。那彼得在这里看到什么呢？他说好是为什么呢？他是不是看到美食？是不是看到豪宅？看到宫殿？看到荣华富贵？或者看到他以后在将来他的地位？哦，他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他是不是看到这些？因为耶稣刚刚告诉他是教会的磐石，他可能是这样误解哈。他是不是看到这些呢？什么让他说好？他没有看到这些啊。耶稣还有一次上到高山，是谁把耶稣带到高山上去的？魔鬼。魔鬼让耶稣看的是什么？世上的荣华富贵。魔鬼对耶稣说，你拜我吧，你拜我这些都给你。好，有时候我在想，哎呀感谢神保守我，没有让我去经历这样的试探哈。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我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哈，人家带到 一个办公室。哎，好啊，有自己的卫生间呢，哇，自己的冰箱，自己的，这什么都是自己的，还有自己的休息室，这么好的人间。然后人家说，哎，到我们这来干吧，这都给你啊。啊，感谢神，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在这个上面没有太多兴趣哈。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东西，你会说它好。有些人是看到荣华富贵，有些人是看到这世界上的一切，哇，真好，哇，我很容易就得到啊，我拜魔鬼就行了，很容易就得到啊。但是此刻耶稣让他的门徒是不是看这些呢？不是看这些。耶稣让他的门徒往哪看？是不是往地上看？不是，不要看地上的荣华富贵了，看天上的荣耀，看永恒，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看他干什么呢？你看到真正能够存到永远的，你看到那耶稣在荣耀里面，他是如何的荣耀？什么是最人生最喜乐最喜乐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读过浮士德。浮士德最后他讲一句话啊，魔鬼要抢夺他的灵魂，天使要抢夺他的灵魂。浮士德他最后讲一句话，他说他在最后有一刻，他说此刻真好，我愿他永恒。他那个时候他经历极大的喜乐，他最后讲一句话，哎呀，愿他永恒。但这句话其实里面有极大的悲哀，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永恒啊。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我们的孩子啊都回来了，哇，我们好开心啊。我今天看到有做父亲的，哇，两个儿子在身边，哇，好开心。妈妈也是这样，我告诉你，过几个月走了。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事情哇让你高兴到不得了，哇，高兴到不得了，但是很快你有一个极大的悲哀。浮士德讲出这一句代表所有人的心声，我愿他永恒。但你抓不住啊，有什么喜乐是永恒的？我是说这个地上的喜乐。所以这个地上的喜乐我们说它是快乐，对不对？快快来快快去啊。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那里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永恒。他没有看到什么荣华富贵、豪宅宫殿、山珍海味，是也没有看到他们自己啊、哦，以后多么了不起，以后怎么没有看到这些？他们看到真正的永恒里会是怎样？真正神的国里会是怎样？人子降临到他的国里会是怎样？他喜乐无比。那个时候，他说这是真正的喜乐。所以他们其实讲类似的话，跟浮士德讲类似的话，他说我们就在这里吧，不要走了，这好的无比呀、啊。就在这里，什么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不了，因为这世界是短暂，一切都是短暂的。你的亲情，你，我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哈，你一切让你开心快乐的时刻都会过去的。接下来你就会觉得虚空的虚空，如风而去，虚空的虚空。啊，我现在以前看我以前年轻的照片，刚开始看很还算不错，年轻时候不错，但是马上就，哎呀，现在就不敢照镜子了，变成这个样子，哎，这就是地上的光景。但是感谢神，我们信靠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看到那永恒。上帝让彼得看见，让雅各看见，让约翰看见。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你真正信靠神、认识神的人，你会在这个地上经历这样的时刻，你会经历到那一瞬间、那一刻，你经历在地如同在天的感觉。那不是这地上的豪宅、这地上的享受、这地上的一切荣华富贵可以给你带来的，那简直没有办法比。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一个小小的一个家庭教会，我参加他们的聚会哈，我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我当刚开始进那个房间很不习惯，一个很贫穷的矿工的家庭，这个聚会的人可能绝大多数就是小学文化，有的时候甚至小学文化都不到。然后房子当然是很差了，也是在一个很贫穷的人住的地方。我去到那种刚开始进去，我不习惯，哎呀，来到这里哈聚会，这他们知道什么呢？他们对圣经了解多少呢？但是我在那里一聚会，几分钟之后，很短的时间过后。无比的喜乐，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经验过那样的喜乐，那样的自由和释放。 我没有看见什么异象啊，什么突然事情发生，但是 我那个印象，那可能是差不多20多年前，我到自己现在我非常清楚清晰的知道那个时刻我经历了什么叫在地如同在天。这是一群真正认识神的人，这是一群真正神是他们的父，他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一群真正爱神的人，这是一群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这是一群活在这个地上，事实上他们是活在永恒里的人，而我居然如此的蒙福，我跟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他们带着我一起去经历，一起去看到永恒会是怎样的。后来从那个聚会一出来，我当时我就对我心里说，我说我一辈子我每天晚上能够有这样的聚会，那什么我都不要了，我这太好了。你在那里待一秒，这就像大卫说的，你在神的殿中你待一秒，你强过这世上的千年。我当时就经历这些，后来感谢神啊，神真的听我这样的祷告啊，神让我更多的能够去到这样的聚会当中，更多的去经历神啊。我有一次曾经去跟一个很大的科学家，可以说是个很大的科学家啊，他是中国工程科学院的一个院士。后来我去拜访他，他又是一个基督徒哈。后来啊，我们要离开了嘛，我们去拜访他，然后他跟我们分享啊，谈了很开心，谈了很久。然后他分享分来分享来分享去，根本没有谈他在世界上的成就啊，什么我为国家做过多大的贡献，哦，如果没有。他谈的最多就是他怎样的经历神，怎样的尝到那种喜乐，从天上来的喜乐，怎样的跟弟兄在姊妹在一起，怎样的传福音，几个小时全是讲这些。后来我知道，哇，这个喜乐真的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表得了，因为这个喜乐从永恒来的，这个喜乐把我们带到永恒里去。彼得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就在那山上，他看见了永恒，他看见了。那么这个时刻改变了彼得啊，在彼得后书1章12到18节，这是彼得那个时候已经快要死了，他留下他最后的话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彼得后书1章12到18节，12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谎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圣上来的从天上来出来。这是彼得那个时候他经历极大的逼迫。我们知道彼得后来是怎样死的，他被倒钉十字架死的。他那个时候罗马政府追杀他，他经历极大的逼迫，他知道他马上要死了。他说他要留下最后的话，他一定要劝弟兄姊妹，你们要持守真道啊，要持守真道啊，要信靠耶稣，不要软弱，要刚强到底，要劝弟兄姊妹。后来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他见过耶稣的荣耀。他说我没有骗你们呐，这不是捏造的谎言，我们见过耶稣的荣耀，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见过永恒，耶稣在永恒里是怎样，就是在那座山上。所以一个人到死，一个人经历那么大的逼迫患难，他坚持不懈地传福音，他坚持不懈地去遵循神的旨意，无论人们怎么逼迫他，怎么误解他，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呢？因为他见过耶稣的荣耀，他真的见过。那么在约翰福音1章14节约翰也是这样说，我们也知道约翰当时也在那山上，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要见什么？我们要见神，我们要见上帝的荣耀。我们不要再看到地上的东西，我们要看天，我们要看永恒。这是神要让我们去的地方。那么在彼得，可以说他在那身上可以说他是最幸福的时刻了。彼得一生当中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他在水面上行走，他曾经做出伟大的信心宣告，耶稣表扬他啊，什么什么，他有很，他有三次不认主，他人生中有很多值得他回忆的地方，但他临终的时候，他最记得他最喜乐的时刻，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在那山上，他看见了永恒，他看见了耶稣在永恒里是怎样，在彼得最喜乐的时刻，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忘我的人。我们知道彼得说，他有没有说我搭三座棚，他忘记了什么？他自己没有搭棚，对不对？他没有给自己搭棚，他那个时候他忘记了山下的一切。他说，哎呀，我山下的妻子没有在这里，我山下的孩子没有在这里，我山下的老岳母没有在这里，哎呦，我山下还有渔船啊，什么都没有，都跟那些这种根本不在他的脑海里。他还忘记了什么？忘记了自己的羞耻。他像个孩子一样，他像孩子来到父亲面前，他说这里真好。为什么说他忘记了自己的羞耻呢？因为耶稣刚说他是什么？撒旦。他忘记了，忘记自己的羞耻，忘记自己的面子，忘记自己的荣耀，忘记自己在地上的一切，忘记为自己搭一个棚。他自己，他是一个忘记自己的人。一个最喜乐的人，他一定是忘我的，对不对？你真正的喜乐，你一定忘记你自己。然后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呢？就是你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的时候，你会经历那真正的喜乐，你会经历那真正的喜乐。一个自私的人永远不知道这种喜乐到底是什么味道。只有一个忘记你自己舍弃你自己的人，你会尝到这样的喜乐，你会看到这样的荣耀，你会经历这样在地如同在天的时刻。那么在昨天哈，我们教会为丁旭弟兄做一个临终的追思仪式，然后当时诗班在上面献唱那个新耶路撒冷那首歌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当时心里只有一句话，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我们可以唱这样的一首诗歌，这样的诗歌唱给上帝，上帝他喜悦。我们真的认识他，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也真的知道上帝也认识我们。新耶路撒冷，看哪，神的帐幕在人边，在人间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他的子民，与他同住。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伤悲，因一切都更新，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痛苦，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期待那一天亲眼见你面，永远不分离，在新耶路撒冷。这个歌里描绘的这一切，彼得、雅各、约翰在那个时刻他们看到了，他们看到了。这是我们历史历代我们基督徒我们心里的盼望，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安慰。彼得看到了，约翰看到，雅各看到，结果他们一生竭力奔跑，竭力遵循主的旨意。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他们不是被这个世界可以打败的人。感谢神啊，愿意我们今天从彼得的经历、雅各的经历、约翰的经历当中看见神的本相，看见神的心意。愿我们每一个人也经历这样的时刻，愿我们每一个人也看到这样的意象，看到神，看到他的荣耀，让这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让这也成为我们在这个地上继续走下去，继续为上帝的名做见证的力量。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从神那里来，是从永恒来的。 天地都要过去，上帝在圣经中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主啊，愿神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面。主啊，让我们能够被神的话语所光照，让我们能够看见那永恒，让每一个人在这地上，我们每天经历与主耶稣基督同在的日子，我们在地就如同在天，耶稣同在就好得无比，就是天堂。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